好，弟兄姐妹早安。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士师记的第六章，士师记的第六章。那我们在昨天啊，透过中院长老教导我们，进入到了士师记的第四章和第五章，着重的是讲到巴拉跟底波拉。那我们在第五章里面会看到了以色列人第三次的失败跟苏醒，发表出了神是他们的得胜。所以如果你有时间在第五章的士师记，你可以再重复再回去多读一点。在这整段的诗歌您不要轻忽哈，在整个第五章这里面的诗歌里面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启示。是什么启示呢？神要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你们会失败，那为什么你们又能够蒙拯救，关键就在一件事情，就是用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所以你只要用别的事情，别的神来代替神，你一定会带进难处。所以我们整个第五章啊，整个诗歌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是不在乎是谁被神兴起，而在乎是谁愿意让出地位让神来做工。不在乎是谁被兴起，因为被兴起来的人都是很普通的人，而陀聂是个普通的人，以户是个普通的人，昨天我们所读到的巴拉是个很普通的人，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基甸也是普通的人。不是在乎他们这个人多么特别，而是在乎他们愿意让神在他们生命中做工。所以每一个兴起来的事实都是因为这样而被神兴起的。所以如果您在看到第六章，你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第六章的第一节，昨天读的第五章最后说什么？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，怎么第六章第一节又来了？怎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？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，这是换谁了？换米甸人。哎呀，怎么几次了？已经几次了？国中太平了多少年，怎么又来了？我不要去怪以色列人哈，你不要去怪责备以色列人几次了，你们到底学不学会啊？其实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，好像是我们也知道属灵的事，我们也知道属灵的一些的知识，我们也知道好像哪些原因会让我们在神面前软弱，那哪些原因会让我们再重新再一次站起来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知道并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，软弱还是一再发生，那原因是什么？难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吗？软弱得胜，软弱得胜，软弱而又在回转，又在得胜了？不，什么时候我们当我们一开始回转向神的时候，恢复到我们正确地位的时候，征战就可以止息，征战可以避免。当我们的心完全的转向神的时候，就像我那天所讲到的，破口跟征战是怎么产生？当一个人开始专顾自己的事而不顾神的事的时候，他的位分站错了，方向站错了，破口跟征战就来了。所以从今天的 QT 的经文，我们要来学三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一起把今天的 QT 经文来读一遍，我们要从第六章的十四节读到第二十四节，我们要从十四节读到二十四节，来去看一看神要教导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事。十四节，我们一起同声来读，请。观看基甸说：“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”基甸说：“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”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一人一样。”基甸说：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。”主说：“我必等你回来。”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用一法细面做了无酵饼，将肉放在筐内，把汤盛在壶中，带到橡树下，献在使者面前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：“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， 把汤倒出来，他就这样行了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：哀哉，主耶和华，我不好喽，为我敌面哈、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耶和华对他说：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。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厄弗拉直到如今。阿们。我们要来学会到三件事情，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，我们要学会到第一件事情，你要看出来是什么。撒旦唯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一直要夺去人在地上的所有权。神要夺去你在地上的权柄。你来看看这个米甸人很特别啊，他不是一直来攻打他们，米甸人不是要来战胜你，这我们要学会一个属灵的征战的秘诀。米甸人他来不是要击败你以色列人，米甸人什么时候来啊？他什么时候来？哎呀，农作物什么时候开始好的时候，他们就什么时候来。什么时候你撒种，他就来。平常的时候呢，他让你安居乐业；撒种的时候呢，就来；等到你耕种的时候就来；等到你要收成的时候他就来；等到你要收割的时候他就来。七年都是这样，他不要击败你，他就要让你一直在这个地上过缺乏的日子。撒旦二者也是这样，他要一直夺去我们在神面前那种神儿子尊荣的位分，他就让你好像平常过得还可以，但是你要开始起来侍奉主的时候，搅扰就来；开始起来你要追求主的时候，搅扰就来；开始你要定义来侍奉主的时候，麻烦事就来。有没有遇到这种事啊？不服侍还好，一服侍整只奇怪，麻烦事就来。以前我也是奇怪啊，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很多服侍啊，孩子就健健康康，一有特会来，孩子就开始生病了。老是有这种小事情，他不是要来击败你啊，他也没有办法击败你，他就是要一直把搅扰放在你的面前，让你没有办法专心的定准神。他要夺去你在这地上的什么权柄，夺去你在地上的享福。哎，果然啊，这些以色列人灵就开始清醒了。一清醒的时候，他们就求神了，神有没有立刻拯救他们？来看，神做了一件事情，好特别哦。第六节，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什么穷乏，他们就呼求了神，结果第八节耶和华就拯救他们。有没有？没有。他做了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先差遣先知来告诉他们平安平安，没有问题，神必拯救。您再看看说什么，从第八节到第十节都是提醒他们一件事，再一次去回想神曾经在你们生命当中的做工，为什么你们失败，为什么你们软弱， 如何你们又重新的恢复得胜。神透过先知再一次的提醒他们，你们要悔改归向神。神的延迟，神的拯救延迟了，神这一次特意的差派先知来，就是要叫他们学会一件事情，撒旦恶者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做工是真实的，他就是要夺去我们生命当中的福分，夺去我们的丰富，他要让我们怎样离开神宝贵面前的位置。可是他们有没有悔改啊？第十节说什么？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先知来他们有没有听啊？所以大部分的基督徒，我们常常就是一个只要神的祝福不要神的光照，只要神的祝福不要神的管理，这就是我们人。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就会常常会去经历到以色列人在经历到的这件事。所以不要说他们怎么老是又来了，已经国中太平四十年了，怎么又要去得罪神呢？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来到祷告会当中，神啊帮助我面对这个问题，哎呀问题解决了，然后呢 祷告会就不来了。哎呀，小家来到小家，特别为我的疾病祷告，特别为我的需要祷告，特别为我的难处祷告。哎，难处过了呢，小家这一阵子我也没办法去了。我以色列人是这样，我们也是这样。所以撒旦就在我们生命的工作当中，就是一直做这种夺去的工作。他不击败你，他不完全的击溃你，他就要在你什么开始丰收的时候，开始撒种的时候，开始生命要成长的时候，他就来这些事情。我们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。后来呢，我们要学会来的第二件事是什么事啊？来看看第二件事，十一节，哎呀，神来了，神的使者来了，找到了一个人，他的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？基甸。然后呢，向他显现，第一句话就对他说什么？十二节，来说哪一句话？来，十二节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他哪里大能呢？我实在是看不出他哪里大能。他是一个满了惧怕的人，收割的时候应该要在禾场打鼓，他在哪里打鼓啊？酒榨，酒榨是在房子里面看不见，躲在酒榨里面打鼓，怎么会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呢？哦，原来神第二件事要我们学会到的一件事情，请你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，转换你的眼光，你大能吗？不是你大能，是因为神与你同在。你只要有这种把握，你就对自己有把握，我是一个大能的勇士。你看看神怎么调整他的眼光啊？哎呀，我不行啦，我不会啦，但是是大能的勇士，不是，你根本不是大能的勇士。你之所以大能，乃是因为神与你同在。哪知他就讲了一句话啦，十三节，那如果我们是大能的，那为什么我们要遭遇到这些事呢？神丢弃我们呢？现在让我们跟米甸人征战。哎呀，第四十四节这句话我好喜欢哦。耶和华怎样？观看基甸。哎，我很喜欢这个字哈、哦。观看，这边的观看是定睛注视。想象一下，神对你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，神与你同在。”就说：“哎，我哪是，我不会了。”然后他神就定睛的看着，想象一下，你跟你爸妈讲话，爸爸说：“哎呀，你是很棒，哎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”爸爸突然不讲话，认真的看着你，会不会紧张？我会啊，有时候领袖突然不讲话，看着我，我就知道我讲错话了。我叫我提醒我自己，我必须要透过从什么神的角度来看自己。神第一个要拯救的不是以色列人，神第一个要去拯救的是谁？基甸。你换掉你的眼光，我与你同在。你之所以能够去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你，是因为我差遣你，是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里面，你常会看见啊，哎，弟兄，哎，姐妹，来参与这个服事好吗？邀约参与这个服事好吗？哎，有没有来当小家长啊？你要不要来参与一个某某的服事啊？你会发觉一个平常啊，不怎么会讲话的弟兄，不怎么会讲话的姐妹，在那一刹那，所有拒绝的丰富的词语词汇立刻涌现而出啊！我不会，我不能，我不行，我不行哈、啊，我不会，我真的都不可以，我现在事情真的很忙。啊，一连串的拒绝，然后之后你再叫他分享，他又分享不太出来了。你要学会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，神什么时候不呼召你，这时候来透过领袖来邀约你来服事，就是因为神要把你怎样拯救出来。你会觉得现在不是时候，有没有常常讲，有时候领袖邀约我们起来服事，都是在最不合适的时间邀我们起来服事。哎，我很有感觉，因为我常做这种事，人家都说我很白目。哎，你不知道他现在很忙吗？你不知道他现在家里很多事情吗？蒙恩传道，他们现在就很多事，他们正在面对很多难处，你还叫他起来服事哦？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过这种话？有哈，这时候我就要说了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在干嘛？躲在酒榨里面打鼓，怕得要命啊！他生怕他自己拥有的那一点又被夺去了。我们人也是，你不知道我很忙，我光要顾我的家就来不及，光要顾我的职场的事情就来不及，光要顾我一些麻烦事来不及，我哪有办法起来服事呢？啊，我还要起来拯救以色列人啊！神说什么？什么？ 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再看看基甸多么会说话，来第十五节，太厉害了。主啊，我又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哎呦，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什么？最贫穷的那个就是我。然后呢，我在我父家中是什么？最微小的。哎呦，不行啦，我没有读过神学。哎呦，我刚信主了。哎呦，我什么也不行啦，我最近家里好事，我什么都不会了。不不不不不，耶和华使者又对他说什么？再一次提醒他，我与你同在。哎呦，这句话好棒啊！你必怎样？如击打多少人？几个人？很多人。这你回应我一下，来，多少人？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伊人一样。哎，原来在神的眼中，当一个人的眼光被恢复的时候，所有的难处在神的眼中，在你的眼中都只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。米甸大军可以统治整个以色列7年，但神恢复基甸的眼光，叫他去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击打他们如同击打一人一样。有时候是你自己把问题放大，问题没有那么严重，是不是？声音小了一点，来，是不是？是，再跟我说一遍，来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阿们。所以下次小家长找你来服侍的时候，你要说什么？哎呀，我家马达西支派在我们这个宗族是最贫穷的，我在我的家中是最小的。啊，还有人比我更优秀，你看那个谁谁谁信主5年了，你看那个人声音多好，可以带敬拜，你看那个人好活泼，他可以带破冰，哇，你看那个人可以带 QT 分享。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所有人都点名了啊，每个人都可以服侍，就你不行。我们跟基甸的反应一模一样。所以第二个，神要拯救他的是什么？你的眼光，你的眼界要被转换，不要用你的眼光来看自己，请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。跟我说一遍，我是大能的勇士，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。你的眼光要恢复，眼光恢复了，那第三个你要恢复什么？信心。信心是一步一步一步累积的，从第17节一直其实要到整个第7章的结束，基甸的信心才被恢复。我要告诉你，一个人的信心不是突然被扩张了，是你回应了第一步，神就给你第二个挑战，你再回应他第二步，神就给你第三个挑战，你再回应第三步，你的信心就会被逐渐的扩张。来看看17节一直到第24节，是他第一次的询问神，你真的是神吗？跟我说话的人是你吗？难道你喊一喊，你与我同在，我就相信了吗？我怎么知道你是神呢？再来，大能的勇士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啊？米甸的这个威胁还是有啊，难道真的你讲一讲就是击打一人了吗？哎，我来试验试验看看，你是不是真的是神？神有没有给他试验呢？哎，有哎，结果哪知一试验完吓一大跳，哎呦，真是神呐！他立刻就说什么：“哀哉，主耶和华，我不好喽！我敌面看见耶和华，就是我面对面了，我面对面我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，吓坏了。”哎，可是奇怪，很特别哦。刚刚21节最后面说什么？就不见了。那23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至于死。”到底是谁在跟他说话？那现场有谁啊？啊？现场说耶和华的使者不见了，然后又耶和华又对他说，到底是谁说？对啊，人在哪里？啊？哎呦，第一次信心的一个回应哦，人不见了，可是他能够听见神对他的说话。一开始他的从凭眼见变到他能够凭着灵的去单纯的相信哦是神，所以他就立刻去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足坛，足那个坛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龙。他就知道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以前我们没有平安，没有神没有平安，现在有神对我说话，我与你同在，同在就有神的平安，造了一座坛。所以耶和华沙龙是这个意思。再来， 当天晚上回家做了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回家做了一件事，怎样？二十五节啊，谁的偶像？啊，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。哎呦，搞了半天，他也是什么？他爸爸是坛主呢，对不对？老爸是那个拜巴利的坛主啊，他应该要继承，他应该要去承接拜巴利的这项的一个责任。我告诉你，还不是他家拜啊！你知道他要一拆下来的时候，您看看，他一拆下来的时候怎么样？您看二十九节，彼此说：“这事是谁做？”访查以后，哎呀，找到这个贼，果然是谁？就是约阿斯的儿子。三十节这句话好特别啊！谁啊？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：“将你儿子交出来，好致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”表示当时祭拜偶像的人很少，对不对？多还是少？吓死人了！如果你今天拆掉巴利，是何城的人都出来感谢主，终于有人在我们当中做心事了。那你要知道，这拜偶像的人少。现在是他当把偶像拆掉的时候，在哪里？身份证递在哪里？在马拿西支派的当中，偶像一拆掉的过程当中，合成的人出来说把他致死，就表示拜偶像的人怎样多。哎，就会发现他做了这件事情，他信心在跨出第二步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谁为他说话？谁为他说话？他爸爸亲自自己为他说话，对不对？他爸爸亲自为他说话。我要学会到第三件事，信心一步一步的累积。当你转向神的时候，踏出信心的步伐的时候，神使周围的人该回转的人，神都会把他放在回转的位置。你不是要求他们回转你才踏出这一步，是你先踏出这一步，周围的人就会回转。最近我们在小家里面有一个弟兄，他跟我们回应，他现在很想受洗，但是他答应了他的父亲，答应了他的母亲，在你们死以后呢，我会拜你们。因为他们四个兄弟姐妹嘛，其他的弟弟妹妹都已经信主了，所以他妈爸妈非常的伤心难过，所以他就放向他爸妈有一个叫做什么承担啊，我说你们死后我会来拜你们。可是呢，很特别，神就在环境，不管他到哪里都有基督徒向他传福音，所以他就觉得啊，我要信主。信主了，他觉得我还不敢受洗，因为我曾经向我父母亲交代过这件事，我要拜你们。那我就挑战他，勇敢的受洗，不是等父母亲答应你了你再受洗，而是当你受洗向着主一个绝对的心智的时候，神就使你的父母的心意向神转回。要知道，当基甸拆掉这个祭坛的时候，是谁为他说话？不是城里的人为他说话，是那个坛主他的父亲为他说话。所以当你回转向神的时候，神使该回转的人会放在回转的地位上面。这就是信心的回应。第一次、我要问神到底是不是啊？第二次我又很软弱，我要求证据啊。第三次我又什么？一步一步他的信心就被扩张了啊。当然后面他还是有软弱，羊毛要干羊毛要湿，外面要地要干地要湿，他还是一直在询问神，但是他一步一步他的信心就被加增了。所以那我要问你一件事，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像基甸一样？可不可以？主啊，我要寻求我的另外一半，今天我去教会第一个跟我打招呼的就是他了。如果是他向我打招呼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，我就知道是你把他赐给了我。可不可以？主啊，今天要去跟人家谈笔生意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成，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们。这节不准，哎，这节准多了，感谢赞美主，勇敢的前行必然得胜。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？基甸可以，我们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哎，旧约的时候还没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们必须要靠着巫灵，靠着土民，靠着研究， 但是使徒行传以后，你会发觉研究那最后一次了，圣灵不再用这种方式引导他的儿女，引导他的百姓。哥林多后书五章说什么？我们如今行事为人，不再凭着眼见，乃是凭着信心，乃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平安做引导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靠这种方式，神啊，你再给我一个印证，再给我一个印证，再给我印证。我们现在唯一神要给我们的印证就是什么？神话语的引导。神现在给予我们的印证，也是可能是我们的权柄给予我们的认可。我们现在一些环境的印证，就是要教导我们，我们心里有圣灵的平安。所以我们不再是透过环境来作为我们唯一的一个印证，我们现在的印证是神作为我们话语的引导。阿们。所以基甸这件事情，我们必须要学会到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撒旦很常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让你缺乏，让你穷乏。当你要播种的时候，当你要服侍的时候，当你要起来的时候，撒旦恶者就会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做这种搅扰的工作。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你就失去了对神的信心，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你就起了拦阻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决定。你要知道，你也不能一直陷入在这种的环境的里面了。那个约翰加尔文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每一次的风暴都是把我们带到神宝座面前的机会，但老是靠着风暴才能到神面前的人是有问题的人。我们都很喜欢读前面那句话，每一次的风暴都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机会，阿们。但只能靠风暴来到神面前的这个人是有问题的。你是这种人吗？不是。所以一四世纪神一直兴起事实，神一直兴起事实，这个不叫做正常情况。他是一直提醒我们，为什么我们又失败又软弱，又失败又软弱？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然加增。第二个你要学会到的一件事情，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。遭遇到任何难处的时候，教会有各样的一个服侍的需要的时候，小家有各样服侍的需要的时候，甚至是别人的疾病需要带祷，我们要请你起来做全能服侍的时候，你要说一句话，说什么？我是耶和华。声音要更有把握一点，大能勇士不是这样讲话的。来，我是耶和华。所以您正在做外展小家吗？勇敢的前行，为他做全能服事，勇敢的为他做信心的预言。你要知道，你所说的神就照着你所说的话语，字字句句都带着能力。不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能不能我带您做一个决志祷告？不用不好意思啊，我带您做决志祷告，我看您就是很需要神的救恩。勇敢的对他说，我觉得你需要从神而来的祝福。勇敢地对他讲，神的权柄能力就在你的身上，你千万不要说，哎呦，我们的家族在马拿西当中是自贫穷的，我们的家呢，在我的家中是什么？我自小的。我们常常讲这种话。神的使者再次提醒他说什么？我与你同在，我与你同在。改变你的眼光，勇敢地看自己，你是神尊贵尊荣的儿子女儿。阿们。第三个，告诉你自己，信心是要一步一步累积的。你要常常去喂养你的信心，养大你的信心。你的每一次的回应，每一次的回应，每一次的回应，你的信心就被扩张了。你一定要告诉自己，当我自己一转变的时候，周围该转变的人，神会把它放在该转变的位置的上面。不是等他们都转变了我再转变，是我自己先向神有个回应的转变，周围的人就因着我的信心，神就使他们来转变。阿们。我们一同站立起来。告诉自己了，千千万万的米甸人在我们的面前如同击打一人一样。阿们。你现在有很多难处吗？有很多的挑战吗？是疾病吗？是环境吗？告诉自己，神与我同在，我要击打他们如同击打一人一样。所以神啊，改变我的眼睛，改变我的眼睛，让我知道你与我同在，我就是大能的勇士。第二，求你帮助我，我要一步一步的回应你的信心，我要一步一步回应你的信心。读完约书亚记跟读完士师记，你会有个很大的差异。加勒是说，神啊，把你应许我的给我， 或者你与我同在，我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。这个叫做约书亚记。士师记是说，神啊，如果跟我说话的是你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证据？不太一样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应当要活在正确的属灵光景的当中，而不是一直落在那种失败和软弱的循环的里面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信心向着神是刚强的，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是一步一步被扩张的。那第三，你来祷告说，神啊，先转变我，我先把我自己放在一个转变的位置，我周围的那些的难处，那些人就会一个一个被转变过来了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请。阿爸，有你的同在就有平安，有你的同在就有得胜。转换我们的眼光，叫我们看见撒旦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些的搅扰，这些的影响，这些的在这样一个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都是为了要偷窃我们在你面前有那个荣耀的权柄与位分。主，你转换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待自己。因着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，个个都是大能的勇士。主，叫我们的信心是一步一步回应你在生命当中的挑战。主啊，转变我们的心，转变我们的心。我们不是看待所有一切都转变了，我们才踏出这信心的步伐，而是当我们向着你有一个绝对性的回应的时候，我周围的困难，我周围的挑战，我周围的难处，就能够一一被转变。帮助我们透过基甸四世纪第六章的记载，主，你强化我们的信心。我们不是靠着环境来增加我们的信心，而是我们的眼界看见你与我们同在，而是看见你与我们说话，而是看见你的话语一直在我们心中做平安的引导。我们一起伸出手来，早晨我们请我们挚爱的家长蒋妈妈来说。
阿爸父，我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我们这个牧主大家庭，从最小的到最年长的，都有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。主啊，每一个都是大能的勇士，因为你，我们已经受洗披戴基督了。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每一位都是可以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每一个人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发预言，哦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口说出你的话语，就有大能可以使人心转向你，来归入基督的名下。主，我赞美你，牧主新二十年，我们整个大家庭都成为最有行动力的大家庭。主啊，我们虽然像基甸一样，虽然是一个贫穷的微小的家族背景，这都不重要。主，你就是在你的大能大力，就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。主，愿这样的信心今天早上就释放在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个人身上，神儿子的信心释放在每一位的身上。主，当我们离开这里，每一个人真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个要得地为业来归给你的，是可以为你能够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，可以大大的说出你的心意在每一个人身上的。主，这些日子是福音大丰收、灵魂大丰收的日子。主啊，把这样的信心看见释放在你的众儿女们的身上，让我们真的有信心与所蒙的恩相称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